当我们从一个地方旅行归来，最先从记忆中消失的便很可能是我们在刚刚过去的时间里对将来是如何的焦虑，以及我们的思绪曾如何频繁地游离于旅行地之外。这个世界对你而言缺乏逻辑性，但是不代表世界缺乏逻辑。
艺术不可能完全凭借自身力量来创造热情，也不可能是从凡人所缺乏的情感中产生，它只是推波助澜，诱发出更深刻的感受，使我们不至于因匆忙和随意而变得麻木。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习室，我是古希，
我是维雅，
我们的 slogan 是
进步是最性感的事儿。我想说一下，现在呢，古希是在北京，维雅是在波士顿。
对，
明天早上现在这个时间，我就已经开始苦哈哈的跑步了，跑我的人生首场波士顿马拉松。
哇哦！
对，
那因为恰逢我们两个在异地，然后又因为维雅呢会飞到地球另外一端去参加一个身体探索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决定呢在这个旅程上增加一层心灵的探索。所以我其实是给维雅布置一个作业，我说你在飞机上你读本书。
真烦人这个人，我感觉就是我们就凭空多上了一次学，然后这个学习委员呢会 personally 每星期按着头让我读书。
对，
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阿兰·德波顿的这本《旅行的艺术》。
嗯，然后这本书其实呢，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旅行的书。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自信的推荐给维亚？就是因为其实它是一本关于以全新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身边的事物，一本关于如何发现和欣赏美，进而去丰富我们生活体验的一本书。其实说的这本书呢，在此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亚洲头皮健康养护专家 Off and Relax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Off 意在洗净头皮，为发肤减肤，让身心 relax。所以呢 ，Off Relax 也跟我们要一同的沉浸入这本惬意又深刻的行走和哲思的散文小集里面。
我要说一下，这本书太适合 Off Relax 了，而且我现在就带着 Off Relax 的那个小样，你知道吗？非常的波士顿，太应景了。然后我必须要说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这本书，
太好了。
我要给大家插入一个小故事。最开始他给我这本书，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阿兰·德波顿的书，然后呢我又看这本书这么老厚，又叫旅行的艺术，就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硬皮书。然后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说，好，既然他带着让我在旅途当中看，我就带着作为褪黑素在飞机上使用。因为我想着我估计不出一张我就会在飞机上睡个好觉，因为我从北京飞波士顿飞了15个小时。
哇，
你能想象。但是而且又是倒那种昼夜的时差，非常难倒。当时我坐上飞机的时候是北京时间的下午，正是特别精神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想迅速的倒过时差，其实你上飞机应该按照美国时间来，因为你上飞机的时候是美国的凌晨嘛，你就应该先睡觉，然后睡完觉醒来再按照美国时间去吃饭呀或者什么的。于是呢我上来就是刚坐稳我就打开了这本书开始看。
嗯，
我能说我一路看了大概8个小时，直到我把这本书完全看完，画了无数的金句。我发现我倍儿精神，俩眼睛像铜铃一样。然后当时整个飞机上已经熄灯了，然后我还得开着那个特别小那种小阅读灯。就在如此催眠的环境下，我都是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的。古希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对，旅行文学他会给你推荐，哎，你应该去这儿玩，或者告诉你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或他眼中的旅行是什么样的。但阿兰·德温顿这本书他不光是在说他自己，
嗯，
他每一章都给你拆解开不同的这个作家或者画家，然后或者是之前的这种比如说文学大师，这些诗人在每个人的眼中或者每个人的不同时期，旅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太多人给你讲旅行的事儿，但是真的很少有人告诉你旅行的意义。
嗯，
并且呢让你找到了真的各种各样的共鸣。并且我因为我又是在旅途当中，所以呢在旅途当中看这本旅行的意义这本书就共鸣更多。
嗯，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的思路是说让古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会不按照这个整个这本书的框架来，我们会挑出来打中我们的这些点，然后再来结合我们自己的故事，
嗯，
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旅行的意义。
我从飞机上接到你大概在读完第一章，你再跟我讲说，啊，这本书你太喜欢了。然后 确实是在八个小时之后，你说你太爱这本书了，那个时候你应该还在飞机上，所以我心里就想，嗯，看来我荐书的这个金字招牌是保住了。因为其实这本书不好推荐，原因是它的这个书名，其实它是又土又俗又很雅。
对，
其实当大家了解了这个作者阿兰·德伯顿之后，你会发现他写什么书你都想看，他自成了一个这样的流派，就是有人送他一个名号叫阿兰·德伯顿是哎。Everyday Humanist Philosopher， 翻译过来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文主义哲学家。
哎，这不我吗？这不你吗？
还真是怪不得我俩能喜欢呢。
咱们不是民间人文哲学家吗？
咱们是自封的，他呢是真的学这块的。为什么？你看他的这本书例子里面举了很多法国的作家，对吧？是因为他其实在博士的时候，他其实在哈佛，然后读的呢是 French Philosophy， 但是他退学了。
OK，
也就是他想追求一些更实际的东西，所以他就从这个退学了。但你就能从他身上看出来，他对于不同的这个文化，比如说英与美之间，比如说他也同样的跟他在书里面提到的福楼拜一样，对东方充满了向往。他甚至书单里面还说，我这辈子还没去过新疆，我想去新疆看看。所以你能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我们说布尔乔亚式的这种思想的一个作者，同时又兼具一些艺术的美感的作者。
你知道他的这个书的那个侧面，这个扉页上面写的说，他的文学作品被定义为生活哲学，覆盖爱情、旅行、建筑、新闻和文学多个方面，并且呢，08年的时候，他在伦敦创办了人生学校，人生学校啊，
哎呀，
然后学校开设课程、出版书籍、主持研讨、发布视频，致力于向人们提供更了解自己的教育。
嗯，
所以就是我从他这本书上看见了好多个自己。所以呢，这本书就是他不是讲旅行，他不是讲外面的世界的，他是从旅行本身来窥探我们自己。就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感受？
对，
所以就有点像你说的，就是你和别人聊天，你的关注点不在于别人说什么，而是在于别人说出的话对你内心造成的波澜和涟漪。
对，
你其实是回来看自己内心的。所以其实旅行也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
就是你看的不是旅行本身，你看的其实是你在旅行过程中你自己的感受和心境，然后通过旅行你更知道自己是谁，或者发现新的自己。
对，
这一点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一个 quote， 我先借用一下用啊。
好，你说。
他这里面就说，你们不要太夸大旅行这件事儿。旅游因为表面的地理逻辑扭曲了我们的好奇心，这好比大学课程的指定教科书只看其厚度而不问其主题一样。
嗯，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句话写太妙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去远的地方，比如说你在中国，然后你就会对周围东南亚国家，你觉得那不叫旅行，那叫度假。
嗯，
然后你觉得真的旅行必须去一个遥远的国度，当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丝就不明白，就说我飞了十几个小时甚至20多个小时的飞机，我站在这儿，然后最后我吃的还是这些东西，然后我看的可能还是海，
嗯，
或者我玩的还是这些，就是走马，像我们这种走马观花看博物馆，你就是还是在这些地方，那为什么我非得要到远方呢？这就跟原来你上大学的时候，你看这个教科书，你不看这个书名，你也不看它讲的精彩程度，我就是要看这个本厚的书，因为我觉得这个越厚的书说明它越好。
哦，就是他说刚刚那句话我再念一下，他叫旅游因为表面的地理逻辑扭曲了我们的好奇心，其实就像大学课程的指定教科书只看其厚度而不问主问题。他当时在这句话的之前，他举了个例子，他去一个城市去旅游，他就发现了你作为游客的一个不合理之处在于，比如说一个教堂，圣母教堂的旁边是一个博物馆，他就会质疑，他说大部分旅游的这个人，他的打卡就是这是打卡点一，这是打卡点二，我们就一个个去，他就开始去质疑他的内在逻辑，就是难道我在看了一个比如说这个流派的博物馆之后，沿接着他的，我难道不应该是去下一个博物馆吗？我难道不应该是我在上一次我感受到了，哎，这个艺术到了19世纪了，然后他的流派到了这儿了，我明明这个城市就有别的博物馆是可以把我的这个东西给顺承下去的，我为什么接下来去看教堂了呢？我为什么接下来去走公园了呢？难道就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互相是相近的，或者说这个城市设计的旅游线路就是这样来吸引游客的，让他们更短的时间去看这些景点嘛？这个我回到我们自己的身边，我觉得也很经典。你去到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你在北京去旅游，为什么你要走天坛的路线跟颐和园的路线，跟然后你要去看比如说国贸的路线或者什么鼓楼东大街的路线， 你去看它的内涵的逻辑，其实我读完这本书，我在想，我发现其实是扣不上的。
对，
是我曾经在几年前参加了一个 Beijing by foot， 用脚走过北京，然后其实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个美国人，但是他一直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研究中国文学。他就有一个小的团，然后呢，就我们就在那个元大都那儿汇合，然后他就带着我们一路这样走。我们当时我记得走到那个老舍的故居，他就掏出了一本老舍的那个文集的英文版，他就站在老舍的故居的那个门口念那个老舍写的文字的英文版。我站在我都惊呆了。他其实他的逻辑就非常清楚，我是以文化的脉络来带你们重走这个城市。你看我当时五年前吧，六年前我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只是觉得好新鲜，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我今天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才重新去看，觉得也许这应该才是我们去发掘一个新的地方的一个新的逻辑。
对，你知道这块我还画了重点，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它是这么说的：旅行的一个危险是，我们还没有积累和储备所需要的接受能力，就迫不及待的去观光，而造成时机错误。正如缺乏一条链子将珠子串成项链一样，我们所接纳的新讯息会变得毫无价值，并且散烂无章。然后他说，有的时候那些景物除了地理位置相近，其他毫无联系可言。实际上，要求人们对各个景物都有适当的了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的鉴赏能力是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的。我觉得这句话就击中了我的两个点，我就想到，因为我妈她不是一个阿语的教授嘛，然后之前我妈在外交部工作，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其实就一直在北非，就我妈在利比亚工作。所以我妈在利比亚工作呢，你每年像外交部小孩的一个特权就是你寒暑假可以去探亲。然后我妈就是特别想让我在小的时候把那些该玩的地儿都能玩，因为每年你光去利比亚肯定是没劲的，你就想在欧洲玩一圈，然后再去埃及呀、什么阿尔及利亚、马耳他，就这些大多数小孩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去金字塔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不好。首先我以为金字塔是在那个一大片沙漠里面，然后后来我发现那旁边就是居民楼，而且就是我住的居民楼，你知道吗？就中间隔一条臭水沟，那边就是我住的那个楼。
那你不开窗就能见金字塔了吗？
对，在窗户上外边就能进金字塔。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反而让我觉得特别失望，因为我觉得金字塔就应该是在那种天边，又远在天边。如果它离我的住宅而买菜吃饭的地儿太近了，我就觉得它毫无神秘感了。然后呢，我也不懂，当时我也没有做任何的功课，我就那么去了。我现在想起来，一个是非常后悔，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第一印象是你难以磨灭的，就算我以后再去，我对他已经有认识了，已经有不好的第一印象了，其实就是挺难去改观的。然后并且你再去又得再花一遍钱，我就觉得小的时候就是太早去看这些你本来可以有非常多的感悟的地方，就好像就把它给润了，就是你毁掉了你很重要的那个第一感觉。然后这里面我就给自己一个安慰，就是很多时候啊，你到一个城市里面，有的时候你就说来都来了，我就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了，就甭管你是累不累，你准备准备好，就囫囵吞枣一般把所有东西都看了。然后我从本能上来讲，我是不愿意的，因为我一个是觉得累，觉得折腾，一个是我就有点觉得就好像一部特别精彩的电影或电视剧，你是在吃饭或者是在跟朋友聊天聚会的时候看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你会把它给毁掉。然后从这段话里，我就觉得他写完之后，我就明确了我以后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就算哪怕是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我不 ready， 或者我对这个东西不了解，但我又知道这个是甭管是文化或者艺术中正珍宝，我就把它留在我 ready 的时候再去看，因为我想得到那种第一手的震撼。因为也许你最开始囫囵吞枣的看过的或者什么的，你真的就再也得不到那种第一时间的震撼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看博物馆的展，有条件请讲解的我一定会请讲解，因为往往你自己这样去走马观花看过去，跟他真正跟你讲背后的脉络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以及我觉得我去看任何的艺术展，我都特别的去看重策展方是谁， 就我当时同时在香港看了《提香》，然后我又去上海去看了《文艺复兴》，然后其中也有《提香》的话，我就发现两种策展，两种思路，你走下来之后，你作为一个游览者，你的心态跟得到的东西，跟被艺术震撼之后的那种心情截然不同。而且我是在同一时间，也就前后一周。其实这书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在，因为这本书大概分了五个部分，然后其中第一个部分叫期望，叫 anticipation、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在去一个新的地方之前，我们应该抱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他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一本小说里面呢有一个公爵，然后这个公爵呢他因为读了那个狄更斯的那个书，然后呢他就特别向往去伦敦，然后他就收拾好所有的行囊，带上了佣人，然后就要准备出发，然后看到火车还没开，他就先找了一个非常英式的一个 pub 的感觉的一个餐厅，然后就在那儿坐下吃饭。他坐下之后他就环顾四周，比如说他吃了这些东西，还有比如说他看的这些给他端上菜的这个 waiter， 还有一切的这些装饰，这些街景，他就想 wait a minute， 我这难道不就已经非常完整的在体验英国了，伦敦了吗？这不就是伦敦吗？
对，
我在这 setting 不就是伦敦吗？那我还费着大劲儿，我还带着佣人，带着这么多，还要雇马车，还要跑去伦敦，我干嘛呢？所以你知道当下他就做了个决定，他就立马转头就回家了。
对，我看他举这个例子，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有大智慧的。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书的第一章，比如说他不是写了他自己去巴巴多斯吗？
嗯，
巴巴多斯其实就是一个岛，是一个热带岛屿，然后他想到巴巴多斯其实就是那个艳阳高照，棕榈海滩，但是到了之后发现先看见了各种工地，又热然后又潮，然后那个太阳是挺大的，问题是当你在太阳底下的时候你就不觉得特别美好了，
嗯，
因为你觉得好热呀，这咋出门，怎么这么热，然后一路上就各种折腾，拿着大包小包的终于躺到了那个海滩上。然后他这里面就有一个有一段话，我觉得写的完全就是有的时候旅行当中的我。第一天的上午十点左右，我和 M 应该是他女朋友或者他老婆，
女朋友
躺在我们的沙滩小屋外的躺椅上，海湾的上空飘着一片似带羞涩的花朵。 M 戴上耳机开始细读埃米尔·图尔干的《论自杀》，我则环顾四周。对旁观者而言，我就在我躺着的地方，但实际上我（括号这里指的是思绪中的我）已确切地离开了躯体，正焦虑着未来，特别是担心午餐费用是否已含在房费之内。两小时以后，我们坐在酒店餐厅一角的餐桌旁，享用着木瓜（括号午餐和当地消费税都包含在了房费之内）。那个曾离开躺椅上的躯体的我，又开始游离身外了，而且离开了巴巴多斯，到了一个接下来一年里我将要面对的问题工程的现场。
嗯，
就是他这里面写的其实非常典型，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哪个播客里分享过，就是很多时候你对旅行你觉得其实最美好的那一段来自于你去之前的期待。
对，我们俩聊过这个，做 itinerary 的时候，
对，你做 itinerary 的时候，而且你想象中的其实是，他有一句话我忘记在哪儿了，我就不读原文了，他说的就是其实你的期待和你从这个旅行回来以后可能几个月之后你留下的那个回忆，其实就像你剪辑过的影片一样，
嗯，
就是你留下的都是经过精心剪辑的东西，但是你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永远它和实际的差距都很大，因为你的想象中的片段它确实也在那个影片里，但是影片的大部分其实都是垃圾时间。
这是我觉得像阿兰德布顿他为什么能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他很真实。
对，
往往人写游记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会不自觉的去剪辑他的回忆，然后说出了好的。我记得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 endowment effect， 就是我在经历一个事情，当我想转述出来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为他背书，我会不自觉的希望更多的推荐更多的人来去体验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去小红书老是受骗，你去查了很多攻略都是在说这个好那个好，这个是神仙什么天花板，这个是绝绝子，但你去了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那样，就都是被小红书骗了，对吧？就是这些攻略，所以我们才反复去说为什么这本书打到我们，是因为它一直在给你提供很辩证的思维，让你去思考所有的旅程我到底是为什么要出发。它不用去点题，它的每章其实都没有特意的去点题，但是这个题眼一直藏在它的每一个行文中。
你看它这里面，我特别喜欢这段话，它说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回想起我们对未来近乎永恒的焦虑啊，就是它这意思就是说人其实很难免 比如说像他说的很典型，我在出发之前觉得很期待，都到了之后我先想，哎呀，我这房费，我今天中午这房费含不含啊，是含的， OK， 我就开始想更远的焦虑。反正你永远是在找焦虑的，就是你总是在想未来一个没有解决的事情。说因为当我们从一个地方旅行归来，最先从记忆中消失的便很可能是我们在刚刚过去的时间里对将来，其实就是现在，是如何的焦虑，以及我们的思绪曾如何频繁的游离于旅行地之外。
嗯，
这些记忆反而先消失，就是你回头回忆整个旅行的时候，你已经忘了其实在你旅行的时候是心不在焉的。他还有一句话叫，我因此真切地体验到我们所身处的地方对我们心智的旅行的影响是如何之小。
嗯，
其实就是你刚才对比的那个人，他根本没有去伦敦，但是他体验到的是伦敦的美，并且我相信他就算到了伦敦，他可能的体验还不如他坐在那个 pub 里边体验的好。
对，是有这可能。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常常去一个国家，我做长途的旅行的时候，在这个中间如果我去除了那个 endowment effect 之后，认真的去想，很诚实的去想，其中的 suffering 是大过于享受的。
嗯，
你去了一个新的国家，你要去定这些东西，然后你要去接受新的东西，你中间还可能被抢、被骗、被偷。其实这些东西当你回忆的时候，因为你付出了这些努力，你不自觉的要为你的努力去背书，所以才会我们说有玫瑰色的眼镜嘛，你自己不由自主的去美化了它。所以我觉得像阿兰德布顿他把第一章作为 anticipation 其实做得很妙。我有看到书评说这本书应该反过来读，就是应该从他最后面去读，因为后面是在讲我们如何去体味艺术，艺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在别处，所以艺术写得非常的精彩。那其实很多人就说，如果你前面看不下去，我建议你从艺术的第五章往前读。我反而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他第一章是个定调，你把你的周遭的这些 setting 去变化了，你才会发现你的心境有多么的固执。
对，我在这里面就特别想说，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就像我很多时候就是比如五一十一，然后所有的人都出去玩了，但是我因为某种原因就没有在外面的时候，我总是会特别特别羡慕大家，然后我总是会觉得在别处就会比在家里强。
嗯，
然后总是觉得在外面人家的开心程度就肯定是要比我强的。
嗯，
但是看完这本书，然后他讲的所有的这些刻画，我真的觉得其实幸福真的是一种能力。
嗯，
它和你出不出去玩，因为很多人像我们现实普通人，我们是没有那么多的钱和那么多的时间老出去玩的。
嗯，
但是呢像有的人，我身边也有很典型的朋友，就是他一定要出去玩，就跟强迫症一样，就甭管把自己累到一个什么样，甭管是因为签证啊什么都很麻烦，然后他就说能去哪儿去哪儿，只要不待在家里就行。我原来觉得哎，这样也挺好的，但是我现在有点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具备一种心灵旅行的能力，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旅行本身真的存在在你心里，就不非得要真的到一些地方。或者有的时候我也会原谅自己，我有时候心里有事儿的时候，其实我在哪儿花着好多钱，吃的特别好吃的餐厅，住着很贵的酒店，我一点都不 enjoy。
嗯，
然后我现在我也原谅这样的自己，因为我发现如果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嗯，我也能接受，至少我知道我回来之后的回忆里面应该想起来还是好的。
就比如说一到了小长假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另外一个地方吃苦，然后你一下就原谅了自己， 对吧？但他其中也专门提到了，就是往往大家在经历了一大遭，折腾一大遭，然后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地方，其实往往能发现另一个层面的美。比如说他里头举的例子，他自己啊，就是说我去了那么多，比如说像更有异域风情的地方之后，我回到我自己的身边，我更能够看到，哎，他的房檐为什么这样设计？我家的小区出门的那个门栏，它是一个比如说18世纪的风，它可能是有什么历史的渊源。这些视角在你生活在你自己的 setting 的时候，你其实往往很缺乏，也就意味着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带着一种完全开放的好奇的心态去看到了世界之后，这种心态会保留，它能够让持续的存在于你的身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travel 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它打开的是你看每一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更好奇的心，然后你发现你身边处处都充满着历史，处处都充满着美，处处都充满着艺术，它可能就在你出门的那个台阶上， 可能就在你出去了之后，你每天都经过的书店的那个门口。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看这样的一本关于旅行的启示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的可以收获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take away。
因为你到了一个别的地方，你在回国的时候，你可以把大家想象成你是那个地方的人，然后你的回到了家里其实是别人旅行的目的地。当你用一个旅行目的地的角度来审视你住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塞，因为你发现了吗，我经常是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很羡慕住在那儿的人，但是我都忘了其实我住在的地方也是一个从别的人很羡慕的地方，就别的人向往的旅行目的地。
是的，我也是，我一直都有这样的体会。
如果你刚才说的很多旅行的意义在于你的期待，你的回忆，然后并且你回到家审视别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写的这个关于异域风情，关于 exotic， 然后他用的是福楼拜的视角。我在这里面插一下啊，就是阿兰德伯顿这本书妙还妙在一个地方，他每一章，比如说第一章他讲对旅行的期待啊，然后后面他讲到就是对异域风情的解读，他都有一个叫 guide。 这个 guide 呢，是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就是一个著名的诗人，要不就是画家，或者反正有名的，我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音乐家之类的，他都是从他的视角和那个人的解读来阐释这个旅行的意义。然后上说到异域风情，他就搬出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家，就是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他是一个法国人，其实他一生都向往埃及，他非常痛恨法国，首先是。然后这个异域风情这章啊，就是特别特别像我来波士顿的感受。然后我先给大家念一段，就是他这里面的描述。所有的人都是因为风而四散各地，然后在一个国家出生。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之地，但是和福楼拜一样，我们长大成人后都有依据内心的忠诚来想象性的重造我们的国家身份的自由。如果我们厌烦了自己正式的国籍，我们可以回复到真正的自我，不再是诺曼底人，而更像是一个贝都因人，在干热的南风中快乐地骑着骆驼，坐在咖啡店里用餐，毫不忌讳身旁有驴子拉屎，也乐于参与爱德华莱恩所谓的淫秽而放肆的谈话。然后你知道这一段为什么那么像我来波士顿吗？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不同方面的自我，然后像我在平时我是非常自豪的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作为一个跑者，我现在觉得这回来波士顿其实我不是来跑步的，我是来朝圣的。我觉得波士顿有点像跑者的卖家，就是你人总会要来圣地一趟，然后这趟来圣地我只来了四天，但是我以后就是如果在我跑者的这个身份下，我更愿意认为，或者我会希望我能加上一个波士顿人的标签，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汇综了所有跑步文化跑步精神的这个标签。然后来波士顿这边有几件事儿非常打动我，一个是你知道我来了之后第二天去看了一场 NBA 的刚刚开始的季后赛，波士顿凯尔特人对纽约尼克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然后在比赛过程中他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其中介绍了就是来 NBA 观赛的今天来到场有没有什么重要人物，第一个哎呦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挺重要的，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没有重要到让你记住。
对，第二个人是 Mab，你知道 Mab 是谁吗？就是那个美国的英雄，拿过四届奥运的银牌，并且他是波马爆炸案第二年波马的冠军。
哦，
你知道就特别励志的那个，然后他现在已经老的，就我有点从那镜头里看我认不出来了。然后当他那个现场底下是球场，上面有一个悬挂的四面大屏幕嘛，然后大屏幕就出现了他和他家里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鼓掌欢呼。我就往前一看，因为我坐在挺前面的，好多人穿着波马的夹克，就真的是好多人是跑者，然后大家的那个欢呼之持久，然后的那个程度让我觉得就是其实跑步这项运动跟 NBA 什么的其实它的至少在中国或大多数地方都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就是在波士顿这样一个 town， 然后大家对这个Map 的这个重视程度，而且你知道现在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就每条街上都有和波马非常有关系的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文化，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是每年的波士顿马拉松都会发行一款不同配色的夹克， 在波士顿的传统其实就是每个人他会穿你第一次来波马的那件夹克，然后你会在身后把你的这一年是哪年，然后你跑步的成绩给绣在这个夹克衫上。
哇，
然后就是你就这一件夹克穿一辈子基本上。我这回来波士顿就是满街全是各种颜色的这个夹克，比如说你坐在街边咖啡馆，你就看有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背后绣满了，你知道这我感觉就跟墓志铭一样。
嗯，
就我觉得如果是我死了之后，我的小铁盒旁边我就得挂一件我波马的夹克衫。
你的小铁盒逐渐丰富。
对，然后其实成绩都没有什么关系，大家其实就穿这件夹克衫就好像在告诉 everybody 就是我这一辈子都在跑步。
哇，
你知道我早上去查尔斯河旁边，大家就是如果看过村上春树的话，当时他就是巨喜欢波士顿，你记得吗？他在波士顿每天早上就在查尔斯河边上发生了无数的故事，所以我说我早上一定要先去查尔斯河跑步。然后我首先就很多精英运动员穿着那个阿迪达斯那新鞋 Evo One，
嗯，
就你一看就是肯尼亚呀埃塞的那些高手跑过去。然后接下来真的有那种八九十岁的都驼着背，特别特别驼，跑步真的是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跑的绝对没有我走路快。我从来没在任何一个城市看到过这么多感觉都有点走路都费劲的老头老太跑步。
嗯，
当然也是爱国者日放假了啊，就是满街都是 Boston Strong 那个标。波马爆炸案之后，然后所有为波马爆炸案做出贡献或者是什么的都是那 Boston Strong 的那个标，然后大家都会买那个，它有一个那个花儿，然后底下写着 Boston Strong， 就满街都是那个花儿。然后整个这个 town 就为马拉松这件事完全停摆了。然后波马那个终点线前面这几天全都是盛大的 party， 就一直放着低曲，各种 Taylor Swift 的各种低曲，然后各种小孩躺在那个波马，他不是把他的那个 finish line 那个终点线漆成永久的了吗？就在大马路上，然后那小孩站在上面打滚儿。各种狗各种人他们就把那个当做一个 party。
哇，真的是卖家的感觉，真的是盛
装，真的是。而且大家的那个精神你知道吗，在街上就是 everyone saying hello to everyone， 只要你穿着波马的夹克或者穿着任何就是跟跑步相关的元素，大马路上就会有人跟你说 good luck on Monday。
哇，
然后就直接跟你聊天问你，哎，你是那个第几枪，然后就说 enjoy the race。 而且你知道吗，我原来以为大家会像我去纽马去伦敦，其实在电梯里面，因为同一个酒店里面大家住了好多好多的跑者，有一个非常短的电梯 talk 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哎， what's your goal? The time goal 之类的。哎，在波马没有一个人问过我这问题，没有人问成绩。
哇，
没有人提到成绩。然后大家就觉得你来波马这不是一个比赛，这就是朝圣。然后你跑完波马，这就是你人生的一个 highlights， 然后这就是你人生对于跑步这件事的小珍珠，然后你以后在死之前你一定会回想起你这辈子跑过几次波士顿。
你知道你的背后起了烟花吗？
我在背后放烟。哎，朋友们，为什么呀？
不知道。
我们现在在开腾讯会议，然后呢我们俩不是隔空录吗，刚才我说到波士顿这段话的时候，我的后面突然变成了虚拟背景，然后开始放烟花。
对，天哪，给你的刚刚那段鼓掌，天哪，因为我在屏幕这边我都听得流口水。是什么触发了他，还是什么，有什么人在听吗？
我觉得这也太智能了吧，这是不是 AI 呀？所以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来了波士顿之后，我的跑者血液里流了蓝色和黄色的血。
哇，你这话说的也太热血了吧。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你去到了一个完全异域的地方，但是你却觉得自己属于 majority 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 I own the town。
嗯，
可能真的就波士顿就这几天啊，这几天真的就是每一个跑者来了，你甭管来自多远的地方，坐了多久的飞，你到这来就觉得我到家了，真的就是这感觉。
但我要 call 一下，这本书有提到这个心境，但是你刚刚给了我一个特别形象的例子，我很想说这个心境是他在书里面引用了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因为阿兰德波顿写过一本书叫 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就是写那个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那本书也非常火非常好，也是一种哲思性的生活哲思性的一本书。 然后他在这儿引用普鲁斯的一句话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
对
对，他说他的读书其实只是一个放大镜，也许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可能是内在的东西。其实你刚刚描述这些，包括你觉得你回到了一个圣城，你找到了的卖家，是因为你本身就流淌着跑者的血液呀。
对，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这个城市的感召，所有这些东西在你眼前显现了。可能比如说一个不是那么喜欢跑步的人，他跑查尔斯河旁边，他不会注意到这些细微，不会想到哦，穿这种跑鞋的可能是精英跑者，但是也有八九十，他在这里头看出了差异，或者让他会有感慨，可能他就跑过去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可能村上的书为什么能打动人，他把这样的视角提供给了大家，而你具备了那样的体验和感悟了之后，你就隔空跟村上击掌了。
真的是击掌。所以我特别认同他说的，他说福楼拜因为他不喜欢法国，他很喜欢埃及，然后他觉得他自由是个埃及人，或者我就是个贝都因人。然后我觉得是人在不同的情境里，或者你是不同的身份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是不同的国籍。说国籍有点敏感，这不是跟国籍没有关系，而是你的一种身份认同。然后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跑者，如果你来了这里，你以后回去的时候，其实就把你被放大的地方就更加放大了，就像你说的，就是光学仪器。你来波士顿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作为一名真正的跑者，我是一二三四，原来这本来就是我，但是就把它再给精炼了。
我好与有荣焉啊，我的搭档从此就是个波士顿人了。
你的搭档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 KQ， 就是拿到了 KONA， 也就是铁人三项世锦赛夏威夷的科纳岛的名额，我去完 KONA 之后，我可能会变一个夏威夷人，就以后在练铁三的时候，全球的跑者其实最向往的马拉松是波士顿，然后全球练铁三的爱好者最向往的绝对是 KONA， KONA 就是铁三的朝圣，然后在 KONA 那整个岛上整个的体验，绝对，我跟你说，我就算死在 KONA 都没白死，没白活。
你的小铁盒要埋在铁人的身地。
铁盒在 KONA 可能待不了两天就生锈了，因为太潮。
不是，你那铁盒上面还要刻着你 BQ 的日期。
对对对。哎呦我天哪，我那铁盒写不太下
呀，对，圆了已经。
我有那么多，我得搞一大盒现在。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活儿，你就可以把自己就完全是一个夏威夷人，然后在那块参与那些狂欢，带那种累。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如果我们一个人在不同的情景，我们可以换，真的完全换一种身份，那我们的人生就活出了一种全新的宽度。
他用了一个词儿叫伸缩性。
嗯，
因为他其中有句话说，人的身份认同多多少少都具有伸缩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个性会随着周围的人或物的转变而变化。他特意有提到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当时也特别的有感触。其实我们在前面关于聊期望聊 anticipation 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心性的这个东西，我的人的当时的状态跟情绪也许不会随着我是在我自己的这个地方还是我换到了一个他处，我会发生变化，可能我担心未来依然会担心，我对于未来的忧虑依然是永恒的，那可能那个担心的我自己不会变。但他后面又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身份认同这一个点，无论我们是波士顿人还是我们是 KONA 人，我们的身份认同它是具有伸缩性的，它可能是会变化的。那我们也许又意味着我们的个性在随着我们跟我周遭的人啊事啊物的不停的交互中，它逐渐的就变成另外一个自己。
对，这里面我想 Q， 因为你说的这块正好是我特别特别有感触的，我基本上画了这一段的每一句话，你知道吗？然后首先说一下这来自于哪儿啊？这来自于他说去自然里旅行的意义，就是去大自然里旅行的意义。然后他的向导就是他想 Q 的这个人物是华兹华斯。我原来知道华兹华斯，但是呢我不知道，我给你念一下，这是一位诗人啊，首先。然后他写了非常多的关于自然的诗。而且他的诗句怎么说呢，非常的宁静美好，他的诗都写得非常的小。所以呢其实在他的一生当中，对他的评价是那种高度褒贬不一的。就很多人都会嘲笑他写的诗，说你这也叫诗。念一句他的诗啊，至雏菊，甜美恬静的你，与我一同沐浴在阳光中， 在空气中吐息，你以欢欣和柔顺温润我的心。这个就是他写的雏菊。大家就说你这玩意儿也叫诗，你就说啊，雏菊好美啊，就觉得你怎么天天写这个。
对，
然后我想先用一个数字来介绍一下华兹华斯。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我跟你说我都惊了，说华兹华斯一生可能走了18万英里的路，18万英里相当于30万公里，如果你每个月跑200公里，咱们是跑啊，人家是走，一年能跑2400公里，你要跑125年才能跑30万公里。这也就是我们一辈子，你就算加上你走路，你看你每天跑步可能200公里的话，每天是跑6公里吧，你再走6公里，你把它乘以2，你也要走60多年。
也就意味着华兹华斯的这辈大半辈子都在徒步，
每天他就是一个每天的工作就是徒步。就说他每天的，他写诗也好，他思考也好，他就早上出门他就开始走，走一天。
嗯，
所以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他大自然中写的。就然后就说大自然对他究竟有什么意义，然后你听听从诗人嘴里面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大自然会指引我们从生命和彼此身上寻找一切存在着美好和善良的东西。自然是美好意念的影像，对于扭曲不正常的都市生活有矫正功能。
哇哦！
然后它里面就提到了你刚才说那段话，就什么叫对这个我们的这个不正常的都市生活有矫正功能，就是说人的身份认同是有伸缩性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和某些人来往可能会激发你的慷慨和敏感，就是其实会激发出你好的一面，但与另些人来往会激发我们的好胜和妒忌心。就跟我们说的，有的时候你找这个男朋友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非常 nice， 每天都笑，但是你找另一个男朋友，你会每天都跟他吵架，然后你就会在想这两个我到底怎么回事，哪个是真正的我。但其实这都是你，只不过因为你的身份你自己是有伸缩性的，这个人 bring out 了你最好的一面，那个人可能 bring out 了最差的一面。那么如果把人放置于大自然中，与一座瀑布和高山，一棵橡树或一棵白屈菜共处，又会对他的身份认同产生什么影响呢？他说的是自然界景物能够含蓄地唤起我们的德性，就意味着和大自然相处其实是会把你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而且用的是含蓄这个词儿。
对，他为什么含蓄呢？因为他不喧宾夺主，他不像咱俩这样巴拉巴拉巴拉说，大自然就是安静的待在那里等着你自己去探索。然后他就说就像一位伟大的诗人其实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校正人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的感情更健全纯洁和永久，也就是与大自然产生共鸣，更加和谐。其实你不觉得有时候读华兹华兹的诗就像你在大自然里的感觉是一样的吗？就是刚才他写雏菊的那段，他不争不抢，但是你看完了之后就觉得自己是美好的。
其实他在讲华兹华斯的时候也带出了一个在这本书里面很大的一个主题，叫壮阔，叫宏伟，他的英文叫 sublime。 其实他介绍其实就是 exactly 刚刚我们描述的那样的感觉，我们在大自然面前。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阔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于陌生的存在，在流动景观的刺激下，那些原本容易停顿的内心求索其实可以不断的深进。
嗯，
也就因此我觉得带出了我们对于内在的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伸缩性。我会想到了我在18年的时候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是在18年的时候决定要创业的。
嗯，
我为什么会做下要创业的这个决定呢？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毕业不久，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其实哪怕是在时代最好的那几年，融资也非常的容易，然后也希望你有更多 idea， 硅谷的风也吹到了中关村的时候，这也是个很大胆的一个决定。但是我非常的羡慕当时邀请我加入的我的这个合伙人，他身上的那个成长的很陡峭的那个成长线非常的陡峭。我当时出国了一年没见他，我感觉他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在这种非常想上进的心跟我对于未来也很不确定的心里，我在撕扯。我那时候做了一件事儿，我就在那个跨年的时候我去到了贝加尔湖。
嗯， good choice。
对，因为我希望追求一种宁静，因为两种声音它在不停的权衡，不停的做 SWOT 分析，所以我当时呢去贝加尔，而且我当时也大大的低估了去那边的难度。它是需要你坐飞机去一个城市叫伊尔库茨克，然后从伊尔库茨克再坐大巴，然后去到一个站点，然后再换小巴，然后那个小巴再开到那个冰面上。如果你有幸运的话，你可以直接小巴开上船，船渡过那个河本身。如果你不幸运的话，你就只能下车来自己走上船，然后船在那边再有个小巴来接应，然后你再开一个，再坐上一个叫炮弹车，那个炮弹车是可以在冰面上行驶的，再把你带到村里面去。
我听完我已经累了。
对，其实我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只是我有一个跟我一样另外一个95年的女生，然后在那边你知道吗，她自己买了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自己发动村民帮她修房子对，我去的时候她那个房子属于快要建成但还没有建成，也就是屋内没有净水系统，所以我们是去贝加尔湖搬冰，搬到室内融化来成为我们那一天的生活的饮用水，就回到那么原始的生活，每天3点就天黑，而且整个过程-40多度、我就在那过了7天，手机没完全没信号，跟外界没有联系。然后每天我们做什么事情呢？第一出去搬冰，第二出去散步，第三就是回来写日记和看书。而且你知道在冰是吸音的嘛，所以是一种绝对绝对的安静，超级的安静，安静到起一点点风你立马能听到。我在那样的极度的寒冷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发现我的内心的喧嚣的声音突然就外化了，我自身内心的喧嚣被我自己听到了，才发现它其实不是 SWOT 分析，它没有所谓的优势劣势之分，它有的背后总是情绪。比如说我在分析一个东西有优势的时候，那是我进取心，如果说我在分析这个东西可能阻碍我，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风险很大，背后其实是不自信。比如说我又想去抓住一个东西，我的背后是什么？是焦虑，是我害怕被这个时代抛弃，是这个时代把最好的机会在你面前你不去抓住之后，你以后会去讨厌你自己。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全是情绪，全是自我与自我的情绪。我在极度安静的那个情况下，你看我每天做的其实是跟自己对话，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把我的那些 SWOT 分析抽丝剥茧的剥开了之后，找到了我的每个情绪的症结，我最后发现我最最不能放过自己的情绪是后悔。也就意味着我不能接受我自己在5年或者10年之后问我自己 What if I have done it? 如果当时我做了它会怎么样？我不能接受自己将来的自己问我现在我自己的这个问题。你不能成为那个问自己 What if I done it 的人。那是我在那7到8天绝对宁静的时候听到的我内心最大声的那个声音。于是我从贝加尔湖回来之后，我就立马决定加入了。
哎，你知道不只有一两个人跟我说过，就是你在城市里的时候，你往往因为外面的声音太大了，所以呢，你内心的声音你是不容易听到，就算你在家里，就是你还是在城市当中的时候，你是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的。然后说就好像现在这个城市光污染太多了，你看不到你自己身上的光，然后你如果想观星，你一定要去一个旁边甚至就是没有楼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完全安静的完全自然的环境下能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能看到自己身上的光。然后我觉得他这里面写的一点特别妙的就是，其实人是一个调音台，就是咱们所有的情绪它是有这个调音，就是好多好多钮的，你可以想象成一个面板，在城市里待久了你那个音都调乱了，因为你老要调，你跟不同的人接触，你做不同的事儿的时候，你需要我把我努力这块拧大一点，然后把我自我的情绪拧小一点。哎，我现在最好不要感知到自己的情绪，因为我太忙了，我没工夫感知自己。或者你就说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橡皮泥，你就被抻扯到，就每天各种抻，抻到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原来是什么形状了。
对，
然后大自然的功能是什么？它帮你调音，给你恢复出厂设置，就把你调成一个正常的设置，就是你本来的样子。这就有点像什么，像李欣老师说的，就说中医是调什么，是调长，它不是要把你调成一个什么样一个模板，而是要把你调成你本来的样子。
哦，
然后你的情绪也不大也不小，你是哎很平和的感受到自己的情绪的，你也是很平和的知道自己是谁，就是你回到大自然里，哎，你一下知道自己是谁了。然后我的一个感触是，我每次在大自然里待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原来我这么善良这么好。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觉得我老是一个特别坏的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团队，然后我老要逼着人家干活，然后或者呢是在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你都能看到自己努力的一面，但是你感受不到自己人性的光辉。
嗯，
就我就印象特别深，我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老吵架。
嗯，
而且就是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吵架，那个事情小到我都觉得特别可笑。我当时吵的时候，我一边吵架就一边在想，张维雅，你为什么会因为这种事儿跟人吵架呢？简直就特别不值得一提，但是你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其实老在户外跑步，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每次在户外跑步的时候，尤其是大清早，然后那个第一缕阳光照到那些树叶上，然后又是那种春夏交界，又有鸟啊，又有草地，我一边跑，跑到最后我可能还会在草地上拉伸一下，然后我摸摸那个毛茸茸的小草，然后看一眼现在那个和煦的那个日光，然后有的时候看看那个地上有小蝴蝶呀什么的在那，我突然觉得说，张维雅，其实你不是一个 horrible person， 因为那段时间我老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 horrible 的人，就会因为一些事莫名其妙都不认识自己了。只要看到这些我才知道，哦，说我觉得我的内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柔软，非常美好的人。
嗯，
只不过呢，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们俩可能互相之间把自己最不好的那一面给激发出来了而已。所以他说的这段就说到自然里面，就相当于给你调音或者把你恢复出厂设置这段，我就觉得一下就解释了为什么20分钟公园理论是真的。
对，我特别同意，
对吧？每天早上需要在大自然，不非得是公园了，但在大自然中待20分钟会奠定你整个一天非常好的基调。
那我为了滋养新想法的产生，除了将自己置身别处，我还有一个秘密的小角落，那就是我的浴室。
你不会也是每次洗澡都唱歌的那种浴室歌手吧？
不，我五音不全，而且这个还是基因检测告诉我的，我五音不全，但我是浴室诗人。
说到浴室，其实一直有花卷或者五人在问，就是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那个洗发水啊、护发素啊，就是养护头皮的这个难题。我想说一下，就是有 Off Relax 这个赞助商，我真的非常高兴。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姥爷第一次试了 Off Relax 这产品，也是推广。然后从此之后，你知道我自己花钱已经买过好多轮了。然后我海南的家，还有就是现在上海的家，其实浴室里都有 Off Relax 的产品。然后我先说一下，因为我每天他训练一天要两练，隔天至少要游一次泳，所以呢对我头发的压力其实挺大的，一个是跑步骑车出汗，还有一个是游泳，其实它那里面的氯呀什么的，就你就需要很频繁的去洗头，然后我还有上镜的需求，并且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发质是属于，人家都说，理发师都说我这种发质一般都是金发才有的，特别差的那种发质，就是又细又软又爱出油还特别塌，然后并且再加上人家说你最不该的就是老洗头，但是我又是一个很爱洗澡的人，所以我每天至少现在要洗两个澡，所以我对洗发水的需求其实就是洗得干净，并且你还必须是温和的，然后还需要能修护我的这个头皮，不然呢长期洗头会把我的头发洗得更脆弱，然后头皮也会更不好。那所以我为什么喜欢 Off Relax， 第一个就是它能做到既洗得干净又温和，其次是它整个那个味道和它的那个质地，洗完头我还是能比较蓬松的，并且它能把头发洗得蓬松的同时把头皮也洗得很干净，这一点就很适合我。所以我这次来波士顿的话，我带的也都是 Off Relax 家的小样，因为你每次买正品它也都会送你一些这个小样，然后每天的这个采访啊什么跑步啊游泳啊穿插，然后在场景切换下的头发清洁问题就一点都没有困扰到我了。
嗯，其实挺巧的，就是咱们当时为什么觉得这个合作是非常契机非常的好，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用 Off Relax 挺久了，我自己呢是一个带刘海的油头，我每天都要洗。
你头发看起来一点都不油，说实话。
对，因为我每天洗，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去油这个事儿啊，看起来油不油都已经不在我的这种 concern 的范围内了。然后我其实更看重的是蓬松感，因为我脸圆嘛，如果说你特别塌的话就显得很奇怪。其实我对于洗发水的功能的注重就是我希望不仅它要去油，而且它能给我带来一点蓬松感。 而且在洗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洗发水是冲得很快，而且你不能是假滑。我当时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我用到 Off Relax， 然后就觉得这款产品啊真的确实是符合我的要求的，就我当时刚剪刘海的时候，我当时很开心的原因，我看到了这款产品开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老用户的一种满意反馈和满意的发声。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希望头发保持蓬松，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同款，就这款真的是我自己私心还挺推荐的。
对，这句话呢其实完全不是广告啊，我真的作为 Off Relax 的忠实用户，我是真心的想跟大家推荐这个东西，就尤其是如果你像我和古希一样，就头皮比较容易出油，然后你又经常洗头，你的头发又比较脆弱的人，然后还有如果你特别注重香味的人，就这款的香味是属于那种不抢，它不是很甜，但是它充满了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就我觉得就感觉是在森林里或者是在这种海边的那种清新的味道，所以就会让你整个浴室里都特别香。 OK， 那我们再一次感谢一下 Off Relax， 然后回到正题。
好，他有一句话来说对我启示很大的，就是关于我们面对这样壮阔的东西如何去回到我们的刚你说调到出厂设置也好，或者回到那个本真也好。他在里头讲了一个例子，是有一本书叫约伯记，这个约伯这个人呢就是一瞬间本来家财万贯一瞬间全部都失去了，他就觉得我是犯了什么罪吗，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么大的惩罚。然后呢最后其实他得到启示是他要去看向自然，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一个逻辑或者一个解释或者一个从生活中要给他一个答案，那他找不到的时候其实别人给他建议就是你要去看向自然，他的内在道理是让他去接受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接受自己不了解的道理。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可能缺乏逻辑性，但是这不代表世界本身缺乏逻辑。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人生去衡量一切，而应该通过壮阔的景致反而去提醒我们人类的渺小跟脆弱。其实我们的本性或者我们真实人类的一个底色可能是渺小跟脆弱的，所以你在拥有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庞大，你有掠夺的能力，你有去征服别人的能力，但是首先你要明白这些东西只是因为你暂时的拥有而得到的假象而已。那你面向自然的时候你应该铭记的是我们也只是这个星球上小小的生物，我们的本质是渺小和脆弱。我觉得这点对于我来说，尤其是我去反思我自己，因为我们的心态啊 ego 啊或者自我的感知它是浮动的，我觉得它对于我调整我自己非常的好用，我就需要常常去提醒我，我也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我也只是一个孤独的一个人类，我拥有的再多的东西它都不改变我的本性，就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渺小和脆弱，任何时候任何一天我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失去，都可能会没有，那将来我们也是去走向湮灭的，对吧？所以在每时每刻当你觉得你好像拥有全世界的时候，也许那个小小的调音台都应该稍微的扭一扭，来告诉我这些东西今天有明天也可能没有。面向自然的时候其实我们拥有的一切都等于没有，这是对于我来说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段话我想再说一遍，就是这个世界对你而言缺乏逻辑性，但是不代表世界缺乏逻辑。
嗯，
其实就对于你来讲，当你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的时候，不要惊讶，因为你根本不能彻底理解宇宙的逻辑，就它并不是以你为中心，它并不需要为你而解释。
对，
我这里面我看到一段话，我觉得浓缩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看到雪山或者看到有一些特别壮阔的景色的时候我都会哭。
嗯，
他写的是羞耻感是人类永远的危机，我们的意志常被违抗，愿望也常被阻挠，崇高的景观不会因此而直接揭示我们的不足，他们的吸引力在于提供我们一个新颖和有效的方法去面对我们原已熟悉的缺憾，壮阔的景致以宏伟的方式重复着日常生活经常施予我们的教训，宇宙强而有力而人类脆弱不堪，人的生命是脆弱而短暂的，我们除了接受加诸意志之上的限制外别无选择，许多的必然性不是我们可以对抗的，面对他们时我们只能臣服。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臣服是一个 solution， 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工具，尤其是当你拥有一些东西，当你成功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可以左右一些，所以这个时候你望向自然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你不行， 就是像你说的，你拥有的仅仅是因为幸运，大自然现在暂时赋予在你身上的，但是他想拿走的时候就会把它拿走。因为你无论拥有什么，你只是一个沧海一粟。
对，就是任何的个体，你拥有的再多，你在自然面前，你的脆弱性是不会被改变的。对于我以后的人生，这句话都会时刻去在我不同的阶段，无论我拥有多少，我相信它都会不时的响起，它会告诉我和提醒我我自身的脆弱性。
对，所以这里面你知道吗，他把景色分为两类，他就说这两者之间是南辕北辙的，给人的感受，他就说景致之壮阔和脆弱的感觉是有关系的。像有些时候像春天的草原，柔美的山谷，橡树和河畔小花，这种景色它很美，但是它并不壮阔。然后壮阔和美丽常被人混淆，那壮阔是什么？是有一种景致会让你感觉到力量，一种让你感觉到它大过人类甚至是威胁到人类的力量才被称之为壮阔。
嗯，
然后壮阔的英文就是 sublime。这就是咱们在上一期登山家说的，有些东西是 bigger than life 的，有些人是 bigger than life 的，有些景色相对于其他景色它也是 bigger than life 的。
嗯，
然后他说让你觉得 bigger than life 的东西，有些东西会让你憎恨，因为它激起了你的 嫉妒心，但是有些东西呢却让你尊敬和敬畏。大自然就是那个它so much bigger than you， 就它比你大过很多，但仍然让你感觉到臣服而不是嫉妒的东西。
嗯，
只有你有的时候看名山大川，看悬崖，看大海，看雪山的时候，你才会产生这种壮阔的感觉。但是所有的自然都能起到调音的感觉。
嗯，
壮阔这两个词，这 sublime 以后会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面。你知道我有一个 experience， 我之前应该也分享过，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特别幸运，因为那会儿西藏人比较少，四月份呢是林芝的桃花节，那段时间一般林芝都是订不上房的，但是疫情的时候因为它比较难去，所以呢就是房是比较多的，我们就特别幸运在那会儿去了。然后首先呢是我们到南迦巴瓦这个地方，南迦巴瓦是一座神山，他们说四月份基本上是很难很难很难看到南迦巴瓦的，然后说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就一直没有显现过这个山。
嗯，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觉得肯定没戏，就看不到。就在我们骑车嘛，就我们是去骑车的，然后骑车说实话呢有点苦，因为西藏那边的山特别高，而且它很陡峭，就是我们骑的有一个叫骑到熊多拉山口，平均坡度是超过 10% 的，然而我骑了大概得有一两个小时，就平均10%，你就想没有一个歇脚的地方，很绝望。然后并且那个地方是3000多海拔，
哇，
你想啊，你就是喘不上气儿，就是那种昏天黑地的。然后就在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你发现你前面云开了，然后南迦巴瓦山这么大个，就是你的眼前全是雪山，它不是说你只能看到一个角，它是你眼前整个你对着那条路的前方就是巨大的雪山的山顶，
嗯，
就一下就全看见了。你知道当时就是我就下车了，在我知道我下车就再也上不去锁了，因为那个地方太陡了，但我还是就下车，我下车把自行车放到一边，然后我就开始双手合十放在头顶，
嗯，
然后我的那个眼泪啊就是那种不自觉的往下流，那种哭都不是说你觉得自己惨呀，或者你想到什么感伤的事儿，就你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直接眼泪就掉下来了。
嗯，
然后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你就是臣服。
或者我想到一个英文的词儿叫 in awe。
哦，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它其实是激发了你内在的一个虔诚。
对，因为我觉得你就一下抛开了所有你拥有的东西，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然后你也觉得那些苦难都不重要，那些折磨也都不重要，
嗯，
因为你觉得真正重要的东西在这儿呢，然后你就会接受自己的脆弱，
嗯，
我在我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人其实都是有神性的。然后我另外一个体验就是，去年我跑柏林马拉松，跑完了那天特别巧，跑之前一天我们的那个柏林的有一个舞人跟我说第二天晚上有柏林爱乐的一个演出，然后那个指挥家已经96岁了，看一场少一场了， 然后我就说 OK， 我去听一下，然后就完全误打误撞的就去了柏林爱乐那块去听。然后坐下的时候，你知道我那天刚跑完马拉松，一瘸一拐的，然后那种哎呦，就反正状态特别不好。我当时想着，哎呦，别到时候那个人家演着演着我睡着了。然后当那个交响乐那个乐团就开始演奏，那个音乐声一响，哎呦，我那个眼泪就在眼眶里。
嗯，
你知道那也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你一点都不想哭，其实就是那个旋律和那个这些交响乐的这个乐器合奏，那个弦乐一拉，你知道你就马上就想哭。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就是你会臣服于艺术。
我要 Q 回这本书啊，因为当你在描述你的感受的时候，我自己有做一段话的摘抄来总结你的刚刚的这个感受。他说，艺术不可能完全凭借自身力量来创造热情，也不可能是从凡人所缺乏的情感中产生，它只是推波助澜，诱发出更深刻的感受，使我们不至于因匆忙和随意而变得麻木。你说说看，这句话是不是精准的测描述了你刚刚描述的所有细节？不因匆忙，
我想跟你隔空
我们隔空 high five， 是不是完全精准？
你知道，即使之所以能在录十几期就积累了40000多的听众，我们能有20个群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这个金句总结的也太金了，我觉得你这个玩意儿Titanium。
不是，你要表扬你，我们要跟阿兰德波顿隔空击掌，
隔空击掌。
你的这个案例精准的去阐释了他的这句话。就是艺术不可能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来创造热情，也不可能是从凡人所缺乏的情感中产生，它只是推波助澜，诱发出更深刻的感受，使我们不至于因匆忙和随意而变得麻木。这位刚跑完马拉松的女士、
哦、哎，我想说还有一点，就是当你发现了自己的美的时候，当你看到自己身上的光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被艺术打动。就是你看啊，我20多岁的时候我还是我听了那么多场交响乐，我看了那么多的画，我也见过名山大川，我不会像我现在这样感动。
嗯，
那就是因为你当时还不知道你是谁。就像你说的，艺术它不是凭空创造你的美，你对美的理解，它只是推波助澜。然后当你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是谁，就像我已经跑在我人生的马拉松中，当我之前给你们的那个形容，就最开始你是虚焦的、
嗯、
随着你人生的每一个选择，你是越跑越笃定的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你，我那句话还是想送给大家，就是你不是你拥有的东西，你是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
嗯，
我觉得是每一个选择定义了你。所以当你选着选着选着，你知道自己是谁，你知道你身上散发着什么样的光芒，你能看到自己的美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艺术作品，你听到有一些音乐，你看到大自然的时候，你就可能会一直哭，你能理解吗？就是你那个点。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完了，除了选择，除了我们有一期聊到的是反应定义了你自己，今天还可以是你的感受定义了你。
真的是。
只是当你遇到了新的东西，看到了新的，无论是艺术也好，读了一本书也好，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也好，它其实做的是放大镜，是推波助澜，它让你已有的感受变得更加的深刻。它也定义了更深刻的更深层次的那个你自己。
对，
我们真的是要隔空 high five。
我想先总结一下，其实刚才我们聊的旅行对每一个人，然后对不同阶段的你到底是什么意义，然后那里面说到，其实最重要在旅行当中还是你自己的情绪，你的感受，旅行的新鲜感、嗯、它给你带来的冲击。如果你的内心没有 ready， 如果你的心境不在那儿，你去哪儿旅行都不会有任何感受，因为其实你总是在焦虑未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他在里面甚至还提到了他有一次跟他老婆在一个旅行当中吵架，吵完架之后他们俩就冷战、嗯、其实就特别小的事情，就是因为一个甜点到底谁吃谁的甜点的问题，就这么点小事儿，让他们接下来所有的旅行当中、嗯、他说就说我们坐在一个特别美的地方看着星空，但是我们俩一点都不为这个美景所动。就人的僵硬，他用一个僵硬这个词，就是你的心理的这个僵硬程度，你的这个范式化，其实如果你有一点不高兴的话，你其实就是完全无法被，就是再伟大的景色你也不能感受到。
就是从 4K 又回到虚焦了。
对对，没错。所以他就说旅行有的时候没有像你想象中那么美好，它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就一下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把一个不开心的人变成一个开心的人，它没有这个魔力。这个只有你自己首先是一个开心的人，你在旅途中才可以开心。
嗯，
他后面又说了自然的这种景色和这种壮阔的景色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我们出去有的时候就是要看名山大川，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哎来都来了我们必须得去打卡一下，其实并不是那个，它带给你内心的那种力量震撼和让你臣服的感觉是远大于你去过多少多多多少多少座山，你爬过多少多少座山的，你去看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那种疗愈的那种功能。然后接下来它有一大部分是讲艺术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功能，然后这些东西你知道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我有的时候去博物馆，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艺术范儿的人，说实话这方面我没有那么懂，但是呢我就会天然的被一些作家一些画家吸引，比如说我非常喜欢梵高，比如说我很喜欢毕加索，然后呢莫奈的一些作品我也比较喜欢，但是对于有一些作品我就不喜欢，就我就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哎，这是世界名画，这画的哦是什么什么时期的什么，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这里面阿兰德波顿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打到我了，他说艺术是什么，我们可以把许多艺术作品想象为有着无限微妙含义的工具， keywords 是工具，他们将教会我们如何欣赏，注视着普罗旺斯的天空，更新你对麦子的认识，不要小看了橄榄树。
嗯，
他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他去普罗旺斯的旅行，说他去普罗旺斯之前对普罗旺斯充满期待，但是到了之后他说我觉得有点失望，我觉得这不就是村里吗，就是乡下，然后那个树也都特矮，小橄榄树 一排一排的。但是自从我看到了梵高眼中的普罗旺斯，就是他画的那些充满色彩的东西，他首先觉得哦，普罗旺斯的天空是紫色的，然后普罗旺斯的麦子是这样的，他就说如果不看梵高的画，其实我无法理解普罗旺斯的美，但是我对普罗旺斯的美的理解是从梵高给我的小工具里发现的，那梵高给他的工具其实就是他的那些画，他首先告诉你你看普罗旺斯不要看普罗旺斯是村里，你要看它的色彩，你还记得他那些晨雾的那些颜色，
嗯，
然后他傍晚的那些颜色，麦子的颜色，橄榄树的颜色，他画的那个柏树的那些颜色，那我就从他的眼中我就看到了五彩斑斓的普罗旺斯，
嗯，
然后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可以用小麦子的视角去欣赏普罗旺斯，就当我蹲下去看一个饱满的麦子的时候，我终于就是发现了普罗旺斯的美。然后他也说梵高让他发现了柏树的美，因为他原来觉得柏树就是一个普通的树，但是梵高画的柏树就它都是那个线条都是扭曲的，然后圆乎乎的，你觉得那是一团火焰，
嗯，
所以你就一下感受了柏树的生命力，他画的那个柏树啊，你一下就会爱上这种树，你觉得这个树是有点像自习室的树，首先它是卷的，你知道吗？它那个叶子呀，就是，而且它的那个张力，它的热情，它向上的那个动力，
嗯，
你就会一下觉得这个是生机勃勃的树，这就应该是自习室的室树。
我这笑出猪叫，嗯，我们就此定了啊，咱们这个自习室室
室的室树是梵高的柏树，
对，而且必须是梵高的柏树。
对对，一般人那柏树不带玩，而且咱们自习室人家上海是有室花室树，咱们自习室也
还有
室花室树，咱们室树定了，室花咱们再想一个，
说不定读到下本书就能找到答案了。
对，
其实你提到梵高画柏树，打动我的反而是另外一点，他的星空，他其实在底中也提了，就是梵高的星空是有一层又一层的光的。是别人抬头看到可能星星就是那么一个白色的小点，反而梵高看到的是我能看到星星周围有一层又一层的光环，所以他画出来的星空你总会觉得非常扭曲，就像他那个 Starry Night 那样的一个名作一样，你看到那个所有的线条的扭曲还有夜景的扭曲，这些东西都是梵高看到的，他觉得他想感受给带给听众的不一样的一种视角，看待的视角。阿兰德波顿去做一个总结，他说梵高愿意牺牲一种幼稚的现实主义来成就一种更加深刻的现实主义， 就像一个诗人在描述一件事情时，可能比不上一个记者来的真实，但是却可能揭示出在记者严谨的文字框架内无法找到的事件的真相。
这句话我当时也 highlight 了，然后我看了好几遍，我觉得 so true。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喜欢的，我喜欢梵高，我喜欢毕加索。
哦，
就是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其实才是真正的世界。
你还喜欢莫奈，就走 impressionist 印象画派，就是因为你想看到的是真相背后也许更深刻的那一层真相。
对，我觉得幼稚的真相对我来讲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哇，好深刻呀。
但是深刻的真相其实更重要。
嗯，
然后他这里面说了一句话，就说对梵高来说，衡量每一个杰出画家的标志就是他们是否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世界的某些部分。
嗯，说太好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会是以后我可能欣赏一些艺术作品的一个点，就是你看他们画的每一个细节或者画的那些宏大的东西，其实就帮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世界的某些部分，或者是说他给了我一个工具让我去欣赏世界的这一个部分的那种美。
嗯，放大镜又来了。
对，
而且是很独特的艺术性的放大镜。
所以你知道吗，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旅行之前究竟要做哪些准备。然后有些人是会、比如说我去看一些，比如说我去普罗旺斯之前，我会找一些写普罗旺斯的文字，然后呢会看一些画作。然后有些人觉得这个可能会限制你对这个地方的这一些理解，但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它会让你找到一些小的工具，让你更能发现这个地方的美。
嗯，
就比如说你去看那些睡莲之前，如果你看过莫奈的画，你在看睡莲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完全完全不一样，就你的脑子会把这两个东西相对比较，你会更知道如何去欣赏这个东西。
嗯，就是你通过冷静看到，通过艺术看到跟现实看到的，你把它这两者一叠加，给了你一层更深刻的含义。
对，然后这也返回来我们最开始的，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现实和理想之中是存在很多差异的，如果中间有一层艺术的话，因为我们追求的并不是说我们去看过多少现实的世界，我们想追求的是在旅行当中得到幸福。但是如果看真正的睡莲不能让你幸福的话，你就看完莫奈的画再去看那些睡莲，然后我觉得你就叫什么呀 buff 叠加在一起，你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旅行对我的全部意义。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为什么姥姥你去哪儿玩都那么高兴，就是我去哪儿我就会就像你说的那种很典型的人，我都会给大家推荐。
嗯，
其实我也不是推荐，我只是分享，我就说哎，我去那儿玩我特别感动，然后去那儿当时那个此情此景我觉得非常感人。其实我就借用过这个工具，就是我第一次到那个法国的那个局吧，那个局美术馆里面全是莫奈的画，然后都是那种巨幅的画，我在那个长椅上坐了一个小时，我就坐在那儿冥想，其实有点，然后我就想沉浸在这个 vibe 里面。以后其实我去过很多次，就是光影很像印象派的那种地方，比如说你在傍晚的时候看帆船，比如说你在河边在早上或晚上的时候看这些草也好，看睡莲也好，你就看那个水上的颜色，夕阳什么的也好，你脑子里其实都是有点 augmented reality， 就是 AR， 就你脑子里不光是现实的景色，
增强现实了，
你感觉你带了 Vision Pro， 你知道吗，你的脑子里现实和艺术是叠加在一起的，那种叠 buff 的感觉可能会让你比起其他的游客更加的幸福。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旅行对我最大的意义。
我想在我们这一整段的最后讲一个艺术这块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小故事。
嗯，
是这本书里头讲的小故事，是罗金斯教他的学生绘画，他就给他的学生写了一小段话，他就说，现在请记住绅士们，我并没有试图教你们画，我只是教你们去观察。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你们看，现在两个男人正在穿越克拉尔市场，他们中的一个从市场的另一端走出去，出去时跟进来时并没有什么差别，另一个注意到了卖黄油的妇女篮子旁边垂下的一些昼夜欧情，并且带着美的影像离开，这种美的影像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留存多日，不断重现。 我希望你们这样去观察事物。哇，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欣赏过一幅画，所以当他讲说你该怎么样去看东西的时候，你甚至去想象这两幅画的两个男人走过去之后，他因为看到了昼夜偶情这个东西的这幅美，会留在这个画中的男人的生活中不断的重现。
天哪，
真的，我看到这段话之前，我从来没有欣赏一幅画的时候试图从男人的视角看到一个细微的东西，并想象这样的东西在这个男人这个人物身上会留有怎么样的印象。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我觉得意义深远的美学教育。
嗯，我也是
就被打动了是吧？
对，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我也要宽慰大家一下，就是我从这本书就关于艺术的讨论里我还得出一个重要的东西，当你不 ready 的时候，你不要着急，你不要强迫自己去欣赏每一个东西。
嗯，
因为呢它美是刚像我们说的，它是一种加持，就艺术只是一个加持，当你到 80% 的时候它给你推到 100%， 这个时候你就对这个流派或者这个画家或者画的这些东西就非常非常共情，我觉得就够了，你不要强迫自己欣赏每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它只是在强化你是谁，就是欣赏艺术的底色一定要是你先知道你是谁。然后我觉得旅行当中叫什么，你在旅行当中能得到想象能找到意义的前提是你已经找到了你生命的意义。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期望通过旅行找到意义的话，我觉得你基本上可能实现不了。
你刚刚收尾这句话 call back 我们第二期，我当时说我的朋友圈我写过一句话，就是读书干活见众生都是为了保留自我的唤醒的等待。
哦，对对对
对，为了我们将来也许我们对一个被一个艺术深深的打动，或者我们看到南迦巴瓦的雪山浮现的那一刻我们虔诚的流下眼泪，我觉得现在的我们还能埋头读书，还能去运动，还能去换一种心态去过生活，其实都是在为我们人生可能日后无数这样的时刻去做的一个小小的泡沫棉，去保留的那个等待，等待这样的时刻去浮现。
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在等下一个这个时刻，因为你完全不会知道下一个是哪个时刻。但是就像 put your head down and do the work， 你现在每天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保留对你将来唤醒自我那一刻的等待。
对，你看你要是不去跑这波马，我还不会把这本书推荐给你，咱们今天也不会这样如此柔情的去聊一本书和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我觉得所以这些东西你很难去讲，可是它真的就会一个一个的按照像是一个剧本一样的东西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我们俩5年前或者哪怕2年前，哪怕我们是认识的，也不会去想到我们今天有这番对话，对吧？
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去做自己，我们也不会是今天的我们，我们也不会有自习室。
对，点题了。
嗯，点题点题。
好，我们最后
OK， 那咱们现在进入
推荐。我向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他写的书，叫艺术的慰藉。这本书呢就是更为纯粹的阿兰再去分享他自己是如何从艺术里面去获得的一些灵感跟启示。他在里面列了很多艺术作品，而且也尽可能的比如说风格非常多样。如果你觉得像旅行的艺术更偏向比如说像欧洲更殖民文化色彩的话，那我觉得艺术的慰藉会产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上面和艺术上面的一个多样性。而且他也会在这本书里面去，至少我手上这本中文版是每一个艺术品他都给你配一个非常高清的彩色的图片，就是你就一下能看到，然后你再去看阿兰德波顿的讲解就会马上有不一样的感觉，你还能看到他背后反映的时代背景跟文化背景。这本艺术的慰藉是我读的他的第一本书，读完了之后我就深深的被这个男人折服，然后才开始入坑一本一本的读他的各种书。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大家对我们刚刚讲到的艺术部分很有感觉的话，可以去获得一下疗愈，去得到一点点慰藉。
那我想推荐的就是 Q 一下波马的题吧。如果大家现在想尝试跑步，因为我看自习室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听了我们俩的大忽悠，然后就想尝试一下跑步和铁三。如果推荐一本和跑步相关的书，尤其是让你能爱上跑步的书的话，我很推荐那本很俗的村上春树的那本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是叫这个名字吗？
对，是叫这名字，
是叫这名字。因为你知道这几个字我有多一个少一个我经常念不出来，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写的有点拗口。 我是在这本书里获得了好多好多力量。我看这本书也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跑步的意义，我只是觉得跑步能减肥的那个时刻看到了这样一本书，所以我就种草了波士顿，因为村上春树简直太喜欢波士顿了。
他是波士顿老粉儿，他是老波士顿人了。
真的老波士顿，我现在变成作为新晋波士顿人，我有点能理解他了。反正就是那本书给了我好多好多关于跑步的心理能量的这个建设，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心理能量，所以在此推荐给大家。
嗯，这本书也是我在跑步之前看完了之后启发我开启跑步的那本书，就是那本 The Book， 所以你说的时候我在这边忍不住鼓掌。
对，当你不想跑步的时候，什么你
当你越是不想跑步的时候，就越是你应该出去跑步的时候。
哎，对对对，反正这里面这种金句，哎呀，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大家自己去看吧，很薄。
然后我还想补一句，我们刚刚提到普罗旺斯，然后也提到了文化的融合和怎么样去心境的认识一个地方。刚好我有读到一个系列的书，是一个英国的记者，他应该叫约翰梅耶 John Mayer， 叫普罗旺斯的一年 A Year in Provence。 他后面时隔了大概十年之后又写了本书叫重返普罗旺斯，就是写的这样的一个英国的记者举家搬到了普罗旺斯，然后怎么在那儿搭建起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去怎么去认识这个地方的不同的文化呀、饮食啊、生活啊，然后从此去看到反身性的去看到自身内在上的一些，我觉得也非常的有哲学性，同时也非常有趣味，因为它是一个更像是以见闻记实来写的一本书，所以也很推荐给大家。
让我想起了 Eat Pray Love
啊。哎，也很像，但它更多我觉得在意的是一种 integration， 是一种融合和见闻性。 Eat Pray Love 是一种 search 嘛，是一种追寻，
对自我的探索。
对，
OK， 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 Off Relax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旅行，其实不光是身体的慰藉，更聊的是内心对周遭的一种透视，对当下生活的一种观察和沉思。就像书中的那个公爵一样，也许最想去的地方其实就在身边，那思绪到过的地方也会自成一道风景。那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Off Relax 也为你准备了一份思绪旅行书单，将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在 Off Relax 官方播客叫做慢条斯理里推出，希望呢能让你通过声音和文字放松紧绷的神经，暂时逃离繁忙的生活。那 Off Relax 也为咱们的听友准备了专属福利，即日起到4月30号，手淘搜索 Off Relax 官方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自习室，就可以用9.9下单购买思绪旅行礼包，内含 Off Relax 净澈蓬松洗护及轻盈发膜的体验装，还有蒸汽眼罩一份。那我们也会在评论区选三位花卷送出 Off Relax 净澈蓬松洗发水一瓶，是正装哟。所以让我们一起在进步中 relax， 在 relax 里性感。
好，谢谢，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拜拜。